习近平为难越南，诡异现象笼罩中国。亚马逊卖家说，中国厂商图用这一招脱险。广东江苏菜园潮扩散，日本主妇南韩游托米回国。马斯克称中国禁稀土出口冇意义。中国籍配偶亚亚接受访问，竟然讲呢一番话。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两岸新闻，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哋嘅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14日。在节目播出之前，同大家分享一则健康嘅资讯。而家越嚟越多长者关注慢性疲劳同睡眠问题，而三高代谢保证成为唔少人嘅健康新选择。70岁嘅安娜嚟自加州三藩市，就有咁嘅真实体验。听下佢点讲。
我觉得我人攰啦，我听闻你哋啊个产品好啊，喺真食过好啊，咁我咪喺。因为我有糖尿，
安娜患有糖尿病接近20年，两年前开始打胰岛素，但是用了三高代谢补之后，她觉得有明显改变。安娜说，
咁啊，而家咧，我食你啲三宝啦，成日个人又冇咁攰啦，正常一啲啦。
而家都唔瞓晏觉啊，会唔会去夜尿噶？你会唔会有啊？
以前3次，而家1次啦，肠胃好翻。前日我食饱咧，我只肚胀气嘅。
哦，
咁而家食饱佢唔胀气喎，而家唔胀气啊，而家好舒服个肚噶。总之咧，都系有好多帮助噶。
三高代谢补，传承古老秘方智慧，以调养五脏六腑，疏通经络，激活人体嘅治愈力。想了解更多，请睇影片下低嘅置顶留言。下面我哋嚟关注详细嘅新闻内容。中共用两招对付川普军税，一边展示力量，一边拉拢东南亚小兄弟。与此同时，中国国内一个怪现象最近引起关注。习近平14日抵达越南访问，越共总书记苏林以隆重仪式迎接，双方签署45份合作文本，其中包括加强供应链合作。更值得关注的是，双方签署的一份备忘录是加强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和越南商工总会的合作，而越南商工总会负责签发商品的原产地证书。台湾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仲基将军表示，无论是越南、柬埔寨定是共产党国家，他们除了国和国之间外交关系，共产党之间的联系和合作相对非常密切，和一般民主国家的交往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中国非常注重共产党之间的这种合作和结盟。长期以来，如果越南在外交政策方面有任何问题，中国经常都是透过共产党系统。越南处境尴尬，为了说服美国降关税，他必须摆脱为中国商品改产地的角色。路透社刚提到一份政府文件显示，越南已经要求企业打击改产地行为，但习近平这一例，越南似乎有点讲不清了。川普14日在白宫被问到这件事时说，我不怪中国，我不怪越南，我不怪他们，我看到他们今天在开会，这个会好好，就好似喺试图搞明白我哋应该点样搞冧美国。邓律文发表文章话，由越南人民报发出嘅双方会谈图片睇，气氛似乎显得好严肃凝重，唔似系友好国家首脑嘅国事访问。唔单止呢张图片系咁样，700张图片都系咁样。习近平欺骗越南，但可能变相帮咗台湾。如果川普维持对越南的高关税，部分制造业可能转移到台湾等国。余仲基说，受益者很可能就是台湾和印度，甚至连马来西亚、印尼，我个人都觉得亦有可能。这个就是看下一轮美国和周边国家谈判的结果。现在70多个国家等着和美国重新展开贸易协商，绝大部分以出口为导向的国家，大概是中国和美国之间的选择趋势已经非常明朗。 越南可能同时亦都要考虑中共内部政治局势。人民报记者梅玲双认为，越南高层应该已经知道中共内部的权力变化。去年七月，坊间盛传习近平重病，恰逢越南前领导人阮富仲去世，中共只是以中共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发唁电。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等都没有亲自致唁电，这种反常引起外界质疑。第二日，习近平现身越南驻华大使馆吊唁，但官方相片就被指疑似是习近平的替身。梅玲双分析说，不排除中共高层为避免误会，将习近平患病的消息秘密告诉越共知，并得到越共的配合。之后李强将游侠在半个月内先后访问越南，都获得超高规格款待，而且将游侠对越南高层讲说话时语气就好像自己是一哥，还完全没有提习近平。梅玲双推测，越共已经知道中共高层权力变更的秘密，因为这样，越南外交部长佩青山日前对越南通讯社讲到中越互动时，只用高层领导人来指代中方，周武点名习书记。面对美国压力及一个动荡的中共，越南会怎样表明立场，值得关注。除了拉拢之外，中共仲想通过展示军力来应付压力，刺激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有开源资讯显示，中共远洋测量船远望三号、五号和六号已经抵达南太平洋，七号就早在太平洋东南部候鸣。新头学人术分析说，这个应该是又大动作，极有可能是为了测试顺风车41洲制弹道导弹做准备。这种导弹号称速度可达26马赫，射程覆盖全球。中共由关税战开打以来，就一直摆出不惜一战的姿态，但自媒体人江心哲认为这样反而更衰。江心哲说，川普为这次关税准备了好长时间，由竞选期间就反复在这里谈，但北京很明显不单止对关税毫无准备，更加没有准备好中美经济脱欧。路透社报道说，北京官员进入战时状态，取消休假，手机不准关机，就说明中共官场已经乱了手脚，这个导致整个中国社会亦出现巨大恐慌，好像天要淋落来，这个比关税更可怕。江心哲进一步解释说，北京无法应付关税，就索性表现出不惜和美国对抗到底、死狠的姿态。中国百姓一看中美准备要打仗了，就更加担心，更加要存钱准备过苦日子，民间对未来的信心倒塌，中国的内需就更加拉不起身。外资要撤离，中资要缩小规模，中国经济很快就会面临崩溃局面。余将军说，很多国家都在等待捕捉新动向，一旦提到中国经济下行的迹象，他们就会正式表明立场。一带一路周边国家现在都是持观望的态度，如果中国一旦逐渐落败，我相信选边站的效应会更加明显。一带一路的国家可能会重新寻求和美国的商业利益、贸易方面的合作，然后逐渐放弃中国市场。更加令人不安的是，中国出现一个诡异现象，人似乎凭空消失了，这个会令经济雪上加霜。一位博主发影片问，2025年最大的谜团就是人去了哪里，顾客去了哪里，14亿中国人去了哪里。他说刚刚在地摊吃了东西，地摊上连人都没有，相反比顾客都多。地摊老板说，最近地摊都没什么人，都回家买菜了。结果晚上去买菜，菜市场的老板告诉我，买菜的人都没了，不知道那人去了哪。武汉一位博主中午12点在街头看不到几个人，他说刚刚吃过饭，店铺里面没有客人，整个商场都见不到人。这个不是消费降级的问题，人去了哪里， 都唔消费啦咩？另一位部主话：酒店冇人，但菜市场或买菜嘅人亦都变少咗，人民都订外卖。问题系送外卖嘅人亦都觉得订单大不如前。有人话城市入边嘅人都翻乡下啦，但系由大城市到乡下，乡下嘅商场冷清都可以拍鬼片啦。这个绝对不是个别现象，而是在全国上演。数据显示，全国餐饮消费频次竟然蒸发了 36.8%， 但对应的家庭采购量只是增长了 5.7%。 消失的消费者去了哪里？在川普关税的巨大压力下，中共试图通过军事阻吓和外交特惠例破局，但国内消费骤然蒸发，就凸显了一个更深层的危机。不知道你又认为中国人到底去了哪里？欢迎你留言。中美关税战开打，中国制造商及经销商吃不消，传出消息说其中一部分试图用一招来脱险，这一招很简单，但后患无穷。据财富杂志报道，约有5-6家中国供应商向亚马逊一家中型家居用品的高层提出建议，说可以封布商品价值来降低关税。一名供应商在邮件中说，很多美国公司使用较低价格的发票来清关以降低关税，你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另一名人指出，我们可以修改商业发票上的申报价值，可以帮助降低关税成本。还有供应商建议完税之后交货，供应商负责货物通关过程中封报商品价值来避税，美国商家假装见不到就可以了。亚马逊这家家居用品的创办人向财富表示，如果部分小型入口商听取供应商的错误建议，会有法律上的麻烦，这个很令人担心。中共号召和美国对抗到底，目前广东、江苏等地外贸工厂出现停产和裁员潮，关税冲击正蔓延全中国。学者警告，这一场关税战可能演变为长期对抗，甚至扩展到金融领域。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江苏省苏州市一间科技公司在11日通知供应商，受关税影响，订单量大幅减少，公司将暂停生产。公司已经在内部通知全体正式工调整休假，派遣工一律解除合约。从事外贸的汪先生说，客户要求停止出货，深圳盐田港货物挤压，货放在港口要计算储存费，没人落单，工厂就要停工。广东一名外贸公司员工表示，这几个月不少公司转向东南亚或欧洲出口，但弥补不到对未出口的损失，出口行业失业的情况已经出现，各个工厂都要裁员，这个就好像房地产行业崩溃，中国几百万建筑工人失去工作一样。浙江的外贸商李女士表示，部分公司货物在美方宣布加关税前已经出境，途中无法变更报关条件，唯有承担损失。如果是价值不高的小商品，索性就放弃了，因为计埋关税就蚀本了，索性就不要货了。有学者认为，同美日1980年代贸易战不同，中美之间没有互信和政治共识，无法达成真正的妥协。日本米价不断飙升，据东亚日报4月14日报道，一名日本家庭主妇最近到南韩旅游时买了2大包米带回日本。报道透露，这位女士先到菲律宾宿务旅游，回程时趁住在南韩转机的时间，在当地买了4公斤白米和5公斤糙米。她说，我在首尔的任务就是买米回家，日本的米太贵了。这位女士透露，带米回日本手续很简单，只要在仁川机场完成检疫， 并攞到证明书就得。检疫并唔复杂，但米好重，感觉好似喺度做肌肉训练。喺日本，10公斤嘅米已经升到8000日元，但喺南韩只系要3000日元。4月10日，一位日本网友发咗一张南韩乐天百货店铺入边嘅日本月光米相片。佢指出，比喺日本卖嘅米更平，系唔系应该将呢啲米重新入口翻日本？日本米价自旧年夏季以嚟持续上升，日本政府已经2次投放储备米，但都唔能够稳定价格。中共为报复美国关税，禁止一啲稀土元素嘅出口。川普重要顾问马斯克就此表示，中共暂停稀土金属出口其实冇意义，稀土无处不在，冶炼规模先至系关键。马斯克在平台解释话，人民容易认为稀土矿藏就是稀缺的资源，这个是错误想法，他们无处不在，关键是怎样冶炼以及将稀土制造成磁铁的能力。马斯克说，中国的优势在于提炼矿物的重工业规模大，这个正是西方供应链的弱点，因为冶炼的环境成本高，所以西方多年来都没有投入生产。稀土指的是17种金属，广泛用于电动车、国防、电子、洁净能源等多项关键产业。目前全球提炼后的稀土约90%来自中国。金融时报12日表示，川普总统正在草拟行政命令，令美国能够开采太平洋海床上的深海金属。中国籍配偶亚亚因为鼓吹武力统一台湾，上个月被台湾废止居留许可遣返中国。他近日接受中共党媒人民日报社旗下环球人物专访，这篇报道在11日发表。亚亚宣称他的仔班上的同学将近有30人，之前可能只有个仔认为自己是中国人，后来个仔努力令班上的大半同学认为自己是中国人。亚亚被问到，为什么没有带2个仔一个女3个细路仔一起回中国？他说，当时只有10日时间，无法立即解决大人工作、安置和细路仔的教育衔接。他补充说，更何况台湾是中国的土地，我们有自由选择在哪里生活的权利。自由时报嘲讽说，亚亚对环球人物诉苦自己被民进党当局追杀时，忘记了自己曾经说过，遣返中国是将他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也是对我们的支持。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